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是关于我们的舌头的教导。三章一节，雅各书：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师父就是老师的意思。雅各这里的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老师的责任很大，因为错误的教导会使人受害。那么今天有些基督徒很喜欢道听途说，听各种的教导啊，尤其想听关于预言方面的信息。只要那位讲员口才很好，那么说得很动听，他能言善道啊，就会吸引一些听众去听这些所谓预言。那么但是一不小心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啊说辞啊，这些道理啊，异端啊，学说啊，让他们能够大行其道。但是很可惜，有些这些讲员他们却对圣经却是很无知的，不了解，不认识圣经。我们也感谢神啊，今天啊有些基督徒啊，他家里面有已经有了查经班，在家里面读经读圣经，认真的读神的话，让他们空虚的心灵得到满足，因为他认识神的话。但是我自己也发现啊，有些今天啊带领教会的或者讲道的同工啊，有时看读圣经的时候，他不认识圣经啊，就是随意啊随意解经，望文生义，做了错误的解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好好的更多的认识圣经。那么也有一些啊，我们说假教师很危险的，有一些假教师也会他能言善道，做了错误的教导，迷惑了很多人。那么曾经我有一位啊年轻人，我曾经教导过他，上过我的课，那么很可惜他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正轨。那么这个年轻人，我曾经鼓励他，带领他要仔细的鼓励他认识圣经，研读圣经，但是他没有好好读圣经，他拒绝了。那么他居然啊，现在他自己开班授课，他也教圣经了，因为他口才很好。那么曾经就有一个他的学生啊，因为我这年轻人，他所教的学生就问这个年轻的老师说：“哎，你的教导怎么跟其他的圣经老师所教的不一样啊？啊，尤其是那位带你信主的那位老牧师麦基牧师。”那么你觉得这个年轻的弟兄怎么说呢？他说：“哦，你说那位麦基牧师吗？我认为麦基牧师他教导的圣经没什么了不起，我认为他才需要修正他的神学理论呢。”所以听众朋友，这是我认为很可惜。当我做我自己的见证，我说我自己越研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越认识圣经的时候啊，我越感受到啊，神的话是非常的奥秘的。我愿意更多的修正我自己对圣经无知，越来越更喜欢认识圣经，读圣经的话，因为圣经就显出了我需要努力的追求认识神的话。那很可惜，那位年轻人啊，我们说年轻人啊，他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他对圣经其实是很无知的。那么盼望这位年轻人能够回转归向神，可惜他自己看不出来他的错误在哪里。那么他看不出来自己他对圣经是很无知的。那么我曾经想起有一位传道人，他曾经对一些刚出来侍奉的年轻人做一个说话啊，这一个评语。做什么评语呢？他说年轻人要谦卑，千万不能够傲慢。如果一个年轻人他很傲慢的时候呢，他像什么呢？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四位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认为他是圣子、圣父、圣灵，他三位一体当中，他认为他自己是第四位。意思就是说啊，年轻人 千万认识圣经这条道路上要谦卑，不要自以为是。今天啊，我们听众朋友都要啊要谨慎啊，因为作为老师的啊，作为老师的当然也容易变成傲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舌头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雅各告诉我们，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一成为基督徒了啊，就认为说我马上就可以开查经班的，我就马上就可以教启示录了。其实我们所懂得很有限啊，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了，警告我们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我一想到啊，神会按照我们所教导圣经的方式来审判我们的时候，审判我的时候，我自己就心里面啊心存谦卑，就是在神面前，如果我教导错误的教导了圣经，那么就要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做见证，有机会教导圣经，那么其实在神面前你的责任就是越大，要谨慎啊，要多认识圣经。我们继续看雅各书三章二节，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注意这些经文，这里说到，这个经文说到，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那么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犯错，大家都是一样，没有人例外，都是会犯错的。那么这里说到，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什么意思呢？这里完全人是指说，就是这个人比较成熟了，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基督徒本来是像主里面一个婴孩，慢慢成长了，要长大成熟。那么雅各这里所说的完全人呢，就是说是象征他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也就是说他能够啊，一个完全人就是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就是能够管制，就是管制自己的全身，就意思说这个人能够掌控他自己该说的话啊，或者不该说就不说。那么听众朋友，我们都有舌头，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人有舌头，所以甚至可以说是比动物高了一等。那么舌头就当然因为我们会讲话，所以跟口齿不清的猩猩啊，会模仿人的鹦鹉，跟他们说的话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是比较有智慧。那么因为动物只会模仿，像鹦鹉模仿话语，那么我们人可以很清楚的用言语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我们用说话来让人可以理解，我们用言语那么能表达那些做沟通的一个技巧。舌头可以说是听众朋友要注意的，舌头就等于说我们身上有一个标记，有一个标志，那么说明舌头说明你的身份，那么舌头也说明你生命当中一个指标，那么舌头可以说也是你的目录，我们一生一个目录就是你的舌头。舌头会让我们无所遁形，意思就是说舌头，你的舌头，我的舌头可以显出我们的本相。那么有一次我跟我啊我的爱人啊，还跟我小女儿参加一个聚会，在路上啊，我车子要去加油，加油站加油，那么我就对加油站这个年轻人说，请把油给我加满，然后啊我就等着加油啊，顺便看看附近，看看这个风景啊，旁边的风景。哎，我忽然觉得这个为我加油的这个年轻人呐、啊，他一直眼睛盯着我，那么我就对他笑笑，对这个年轻人笑一笑。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啊，他就发问，他说：“你是麦基牧师吗？”啊，他就说：“你是麦基牧师吗？”我说：“是的。”那么我就问他说：“我们见过面吗？”他说：“没有见过。”那么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是麦基牧师的？”他说：“啊，因为我每个礼拜天都收听你的广播节目，所以我听了好多年了，所以我认出你的声音。”那么听众朋友啊，这种经验我很多啊，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吧？我们的舌头所说的话让我们显出我们的本相，无所遁形，就是你所说的话就像你自己。马太福音26章73节这样记载说，马太福音26章73节记载说，有一个使女对西门彼得说，怎么说呢？ 马太福音26章73节，这个使女对西门彼得说，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的。所以意思是说，西门彼得他说话的声音讲话，就人家就知道他是来自加利利。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的说话，你的言语就显出你自己的真面目，你的本相。所以舌头让你无所遁形，显出你的背景，显出你这个人有没有教养，有没有受过教育。你的言语显出你的思想干不干净，看你是一个很粗鲁的人，还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或者你的言语表明你是个亵渎神的人。也可以借着你的说话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也可以表明说你是有没有犯罪啊，还是你是干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话语都记录下来的话，把你这个月所说的话都记录下来的话，我想你也许不敢让别人听到你所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很容易啊说出话啊，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口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3章3节，雅各书3章3节，就是说到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舌头，要管束这个舌头，非常难管束的。我们看雅各书3章3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雅各啊，用马做一个例子。那么在诗篇39篇第1节，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39篇第1节，大卫所说的，诗篇39篇第1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大卫这里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他用他的口要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他要用嚼环勒住他自己的口。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说话要小心，要用嚼环勒住自己的口。嚼环什么意思呢？嚼环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这个嚼环可以拴住勒住这个很兴奋的一个马，这个马很亢奋，这个嚼环就可以把这个马控制住，免得这个马乱跑。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养过马或者骑过马的话，那么或者坐过马车，就看到如果马在狂奔，或者说它不听使唤的话，那么就危险了，这马车会翻，会造成人的死伤，甚至家庭破碎。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的舌头如果失控的话，没有好好管制的话，就很危险了。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有人说啊，这个人常常啊，这个人乱说话，乱说别人的闲话，这个人喜欢胡说八道，到处惹是生非。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可以乱说话，要记得听众朋友，基督徒不能乱说话，要用嚼环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么这是雅各给我们的一个劝勉。那么雅各继续举另外一个例子，请注意，我们看雅各书3章4节，3章4节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听众朋友，这个意思了解了吧？这个舵啊，不太显目，不是很显目的。他这里说到小小的舵就能够什么左右一个大船啊，控制这个大船，小的舵可以控制大船。那么也说到说，暴风雨虽然暴风雨来临可以猛吹啊，吹袭这个大船，但是小小的舵就能够稳住，把这个船身稳住。那么这里特别这个形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听众朋友，你我的舌头能够改变啊，能够改变影响啊我们一生的方向，走的方向。多少人今天啊，包括基督徒，也许你自己被你的口舌所毁了，舌头我们受害的。那么今天有些姐妹们，她的名声被人家闲言闲语所伤害，所以舌头会伤害人的。所以雅各这里所强调的什么，雅各书这里所说，就是我们舌头比狂奔的野马或者海上的风暴更危险。舌头，我再说，比狂奔的野马、海上的风暴更加危险啊！我们说啊，酗酒的问题很严重，可是圣经说，对舌头的谴责比谴责这个酗酒，圣经里面讲的更多。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的口舌可以惹出 更大的一个灾祸，对我们人生惹祸很大，就是我们的舌头。那我们看箴言六章十六十七节，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啊。箴言第六章十六十七节中当中这样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耶和华所恨恶有六样事情，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注意下面所说的高傲的眼之后，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所以这是神所憎恶的七样事情，撒谎的舌，舌头就是我们的口舌，是神所憎恶的之一。舌头的确会让我们听众朋友惹祸上身。那么有人说，就是他这样说的很好，他说无心之言可以引起争端，无情啊，你说话无情之言可以毁掉人的一生，怨恨之言可以滋生仇恨，尖酸刻薄的话会伤人致死。然后接下来这个话又是这样说，很好，他说恩慈之言啊，使人凡事亨通，喜乐之言啊，就是说话让人欢喜，喜乐之言使生活啊，生活多彩多姿，我们大家很熟悉，一句良言啊，就会使人减轻压力，慈爱爱心的言语使人得医治，得到祝福。所以听众朋友，刚才以上所说的就是讲到我们言语非常的重要，会影响，对人有影响，对我们自己有影响。那么曾经有一个将军，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将军说的很好，在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将军，他这样说：我下达命令的时候就是要必须要口语化，意思就是说我下命令的时候要清楚明白，让人才能够贯彻我的命令。那么接着这个将军更重要的，他就引用圣经，他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九节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九节，这个将军啊，他引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九节说：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所以很重要，这些经文听众会记起来。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啊，我自己想到我自己教导圣经的时候，教导真理的时候，我希望清楚明白，让孩童也能够明白，让年老的人也听得懂我所讲的。那么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说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一篇信息，讲一篇信息啊，让九岁的小孩子或者一个大学的老师都能够明白，也能够认识神呢？听众朋友，我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我自己并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神自己借着圣灵会祝福他圣经里面的话啊，也祝福我所用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圣经可以深入浅出的、简单明了的，我们教导圣经，让人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所说的，你喂养我的小羊啊，羊是很小，喂养小羊。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子了，就是不必要用高言大志来传扬福音。听众朋友，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喂养小羊，不要用高言大志，简单明了的话让人认识啊福音，认识圣经。我们继续看第五第六节，雅各书三章第五第六节，这个注意这个经文啊，让我们要警惕。雅各书三章五六节这样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听众朋友好好的去默想啊，把它记起来，甚至背起来。这节经文啊，我曾经用雅各书第三章写了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书名叫做地狱之火。这个什么意思呢？地狱之火就是出自雅各书三章五六节，就是说舌头能够发出地狱之火的果效，很危险，舌头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果效。那么我就用了许多实例来说明，原来这个字在新约出现过 十二次，那么主耶稣用了十一次，雅各啊用只用在这里用了一次，所以新约出了十二次，耶稣用了十一次，雅各用了一次。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呢？注意这个正确的翻译是说，舌头的火是从地狱里点燃的，舌头的火是地狱里面所点燃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说，这个火，舌头就是火，在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那么这里听众朋友，我们要受到警惕。雅各用火来比喻着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森林大火？森林大火好可怕，在天干物燥的时候，森林大火就会发生的。森林大火的破坏力非常的大，有时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火势，只能给它自行熄灭，控制不了。所以听众朋友，但是我们可以说，火也是我们人类，听众朋友，是大自然当中很重要的，很有功用，对我们很有益处的。很多历史学家也说明了，我们人类的文明是有火啊，有了火开始的，有了火，火如果我们能好好的掌控这个火的话，就人可以取暖，借着火我们可以煮饭，工业可以用火来应用火力发电等等。但是火如果失去了控制，就很危险了，那么家里就会火烧了。意思就是说，这个舌头就像火一样。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半夜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就知道某人的家里面就有火烧了，就很危险。今天我们现代的文明常常，直到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有时看见大火这个火灾造成许多的灾害，让成很大的灾害。所以这个雅各书这里说到，三章说到，舌头就像什么呢？就像火一样，如果能够掌控的话，管制的话，就是变成人类的祝福；若是舌头失控的话，就是会让成什么非常大的灾害。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火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祝福，神使我们有火变成得到祝福，但是火也成为什么我们人类的一个咒诅。所以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这样说啊，这个经文可以记下来。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这样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啊。我把这个经文箴言十二章十八节我觉得很重要，这里说到说话就是我们的舌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入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听众朋友可以知道这个意思的吗？这个舌头变成什么？可以作为杀人的武器，杀人的刀剑，杀人的刃，但是舌头也是什么？义人的良药，作为药物。这里描述的非常的贴切，非常的真实啊！听众朋友，我们要管制我们的舌头。箴言在引用箴言十五章十四节，箴言十五章十四节这样说：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这里我要重复前面所引用的谚语，这些俗语啊，让听众朋友，我要引用啊，让听众朋友会有一点深刻的印象。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还没有出口的言语，由你自己主宰。这里说，就是你还没有说出、没有出口的话，言语由你自己主宰。但是已经出口的言语，就是什么？就辖制你的，辖制你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谚语的意思吗？还没有出口的言语由你主宰，已经出口的话语就是辖制你的。所以听到没有？如果我们还没有说出口，你的话就不要，你没有说出口，所以你没有责任。但是你一直话说了出口了，那么这个话就控制你的，就可能就要定你的罪的。所以意思说，听众朋友，我们要好好的管制我们口所说的话。那么我自己亲身经历到这个教训。一旦你失言了，说话说错了，尤其在广播节目当中啊，你说话说错了，影响就很大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西门彼得他怎么样来背叛主呢？他是用他的口舌来背叛主耶稣，他这嘴巴他否认主耶稣了。感谢神，彼得被圣灵充满，他悔改了。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么神就使用本来彼得是一个很浮躁跌跌撞撞的常常出错的一个西门彼得，他的舌头啊常常犯了错啊，用舌头背叛了主了。但是后来彼得他的舌头 啊，成为神的祝福。那么舌头，听众朋友注意，舌头可以是对你是一个咒诅，也可以是一个良药。所以森林大火，我在刚说过，可以使大地成为焦土，带来了灾难。舌头也像火一样，像火一样，如果说处理的不好的话，又使教会、使社区、城镇、使国家受到伤害。所以今天我们雅各书第三章，特别是讲到我们的口舌非常重要。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舌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非常重要，我们说话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可以用舌头来讲道，带领聚会，在今天带领聚会的人更重要，舌头很重要。常常啊，我们在啊舌头上因为说错了话了，让我们失败的，那么也许我们舌头讲得好，别人得到造就。所以听众朋友，欢迎听众朋友今天听完关于这段经文之后啊，我们非常欢迎你啊，你自己有哪些经验，或者说你曾经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经历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可以来信，就是把你个人啊说话的经历，或者成功的经历，或者失败的例子啊，给我们啊做一个分享啊。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